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陈明正牧师，很高兴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分享民数记22章到25章，我们来谈一谈巴兰的预言与教训。在上一次的分享里面，我们看到巴兰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耶和华的先知，他只是一个术士。但是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到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那我们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看到巴兰的四首诗歌，分别是记载在第一首诗歌23章第7节到第10节，第二首诗歌23章的18节到24节，第三首�诗歌24章的3到9节，第四首诗歌24章的15节到19节。整个故事不断强调的是巴兰的祝福完全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发出的，所以这个是故事的焦点所在。这四首诗歌基本上是把创世纪12章第1到第3节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所发的应许扩大。第一首诗歌它的重点是以色列的子孙无数，特别是23章的第10节，第十节，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第二个重点也是第二首诗歌所强调的是上帝应许赐福和保护以色列人。在23章的21节到23节特别的清楚。第三个是在第三首的重点，是讲到耶和华应许的土地。第四个是在第四首诗歌24章的16节到17节，讲到应许以色列他使万国得福，他为周遭好战的国家带来和平，也因此以色列得以享受丰盛的平安。所以我们要一首诗歌一首诗歌的来看。第23章7到10节是第一首诗歌，而这一首诗歌呢，特别讲到神已经特别赐福给以色列人，并且也在其中看见因着祝福就不能咒诅，并且能够把咒诅变为祝福。巴勒雇用巴兰的目的是要咒诅以色列人，而巴兰的目的是借着咒诅以色列人能够得到酬金。不管怎么样，他们两个人的内容是差不多的，可是没有想到巴兰没有说出咒诅的话，并且宣告了以色列蒙福的应许和事实。不是他不想说咒诅的话，而是他没有办法越过耶和华的管理来说他自己想要说的话，所以上帝使咒诅变成了祝福。第二个部分呢，在这一首诗歌里面特别说到以色列人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因此他们是从其他的国家分别出来的。在第九节他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国之中，不列在万民之中。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他们被呼召要做祭司的国度，而不是做罪人，所以他们没有受咒诅的任何的根据。反之，神要使用他们把列国带回归向神，他们因此只会越来越兴盛。可是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最强烈的试探是在于他们期望跟其他的国家一样，这正是导致他们堕落还有被捆绑的原因。可悲的是，今天的教会也有人有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学向世界我们才能够影响世界。 Campbell Morgan 这个解经王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其实 C.S. Lewis 也说过类似的话，说教会越是与世界不同，越能够为世界做得更多。我想这一句话也是我在牧会当中 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教会唯有把属天的特质活出来，唯有把他的眼目定向天上，当他活在世间的时候，才能够成为照亮黑暗的光，防止腐朽的盐。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第三个，在这首诗歌里面看见以色列阵营的庞大的阵营，就是这里说他们如同尘土一样，没有办法数点。一讲到尘土，你就会想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你的子孙将像地上的尘土、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在这里也是一样。好，这是第一首诗歌，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内容在其中。我们来看第二首诗歌，23:18-24。好，他第一首诗歌强调的是因为上帝的爱，以色列成为被拣选的民族。第二首诗歌说明因着上帝的信实，以色列成为得胜的民族。好，我们来看这个地方18-24，讲到他们不是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犯罪。这里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与他们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不是说以色列人没有犯罪，而是在他们中间有神的祭坛，祭坛上的祭牲遮盖了他们的罪孽和好恶，他们中间有会幕，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所以上帝与他们同在，荣耀遮盖了他们的残缺。所以以色列民不是可受咒诅的人民，现今有在主里面的儿女呢，更不是可受咒诅的人。好，在第二次的诗歌里面也宣告了另外一件大事，就是23说，现今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是什么大事呢？就是神与神的百姓联合，神百姓的事就是神的事，人对付神的百姓就是对付神。那要起来苦害神百姓的人，圣经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神和他百姓中间的联合是这样的紧密。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地上属血气的，而是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如果他与上帝同行，遵行他的旨意，他们便是不败的民族，神会为他们成就奇妙的大事。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蒙赦免的百姓。21，因为他们没有罪孽在他们身上，他们同时是蒙救赎的子民。因为这里说耶和华的神和他同在，好，那么领他们出埃及，断没有法术可以害他们，也说他们是有喜乐的子民。好，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是蒙保护的子民，法术不能害他，是见证神的子民，因为他们见证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是勇敢的子民，因为他们勇敢起来仿佛母狮，是胜利的子民，好像雄狮一样，他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好，第三首诗歌我们要来看，它的重点是土地。好，那么一次两次所想要的咒诅都变成了祝福，可是第三次也不例外，咒诅仍然变成了祝福，宣告了神的恩眷在以色列当中，所以以色列变得何等华美，又是何等的华丽，更是严肃地指着以色列宣告了一个事实，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好，第四首诗歌我们要来看，第四首诗歌是以色列人使万民万国得福。好，神借着巴兰的口 向对付神的人宣告更大的事。他说，我看他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在神的计划中，以色列人必因上帝而得坚立，列国都不能越过以色列，这是国度显现的宣告。在整个历史上，不管是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甚至纳粹德国，都不能够把以色列人全然害死，都有上帝的保守，让这一个分散在全地的民族，他是蒙神坚立的。巴兰虽然经过这一切的事情呢，他仍然不信，从他的口中说了很多从上帝而来的话语，他也经历了上帝的大能，明白了上帝的奥秘。可是这样的事实只是向我们表明，一个不信的人可以何等认识耶和华，却仍然拒绝去顺服真理啊，仍然弃绝真理。所以这是一个人堕落的深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不自量力，结果呢，他和巴勒全都一起蒙羞。当巴兰在第四首诗歌说了一句话，说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样的话对他自己和巴勒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因为他们借着这个话把自己圈在受咒诅的当中。所以巴勒在24章10节就这么说，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召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诅咒你不得尊荣。这一只老狐狸就是巴勒，他生气了，他抓狂了。可是巴兰的回答说，巴勒就是把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我觉得在这一句话的里面可以读出巴兰心中最深刻的叹息，最深刻的无奈。好，这个是巴兰让我们看见的一个光景。好，不是他不想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而是他不能这样做。好，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能越过耶和华，结果神使他们彼此相骂，羞辱了他们自己。然后我们要来看巴兰他与神的子民之间的关系。巴兰到了25章的时候，很奇怪，我们或许从24章的最后1节我来读一下，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巴兰是不是就直接回去了呢？可能后来他并没有完全回去，中间还做了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把圣经的前文后语好好的读过一遍，我们就知道巴兰非常忙碌的，仍然想要得到巴勒所给他的好处，他不甘心就此罢手。所以我们来看第25章第1节，以色列人住在实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好，然后呢还带来淫乱的事情。好，启示录2章14节说了一段话，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可见巴兰的教训使神的子民半跌，他为着公价的缘故引诱神的子民行淫乱拜偶像。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巴兰发现自己不能咒诅以色列人，但他知道怎样污秽他们， 引用他们犯上严重的罪，让耶和华必须也不得不审判他们。这个是巴兰，好，他是一个非常恶毒的人。好，那么他们的结局呢，就是像巴兰这样的人结局呢，必然耶和华要审判他们。我们先来看以色列人的罪，25章的第1节到第5节。好，本来摩押跟米甸人都是以色列人的远亲，当摩押人或以米甸人邀请以色列人跟他们来往的时候，照道理来说没有不来往的理由，因为我们总是要敦亲睦邻嘛，远亲偶尔联络一下也是不错的。可是以色列人呢，却因为跟他们来往，他们就参拜了巴利提尔，并且跟外邦女子行淫，而且是在庙的里面跟他们的庙祭或是神祭行淫，来作为对他们偶像神明的敬拜，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事情。好，巴兰他知道没有办法借着求助于邪灵做到的事情呢，现在可以透过求助于肉体，他邀请以色列人在巴利皮尔享受一下，就做到了他过去一直要咒诅而咒诅不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可是在这里看见以色列人根本就是狗熊难过美人关。好，他们完全忘记了上帝赐给他们那个尊贵的地位。神的手常在信徒当中，在不知不觉的中间显出他周密的保护。虽然巴勒与巴兰一直要咒诅以色列人，可是神却让他身不由己，却把咒诅的话变成了祝福的话。可是呢，同时以色列人不知道的同时，那边在祝福，山上在祝福，可是他们在平原在山谷当中却在那边开始拜偶像。有一个解经家叫做欧沈，欧沈呢他说，以色列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被祝福，可是他们紧接着在皮尔山下就犯罪敬拜别神，这个结构跟摩西在西乃山上接受耶和华的保守及祝福的同时，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就建造金牛犊敬拜别神。他说这个是一个同样的罪，也指出旧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其实由开始到终结都没有灵命的改进。他说出7点来描述这件事情，他说以色列民都向别神敬拜与献祭。好，两处都牵涉到外邦人。第三个，在事件最后耶和华的警告当中同样用上行淫这一个动词。第四点，利未人或领袖被命令处置所有犯罪的以色列民。第五点，利未人及菲尼哈因行神的旨意，因而进入特别的与上帝的约的关系。第六点，神最后接纳由摩西为以色列民赦罪的请求。第七点，在两件事情当中都诱发瘟疫的惩罚。在这里我们也看到25章有一个特别的人物，就是菲尼哈，看见他的勇气，因着他为上帝发出那种义怒，结果上帝呢就与菲尼哈立约。我要看25章的10节到12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间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这里说他与神的心相称，这是我们神的子民都应该有的心智。 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赐平安给菲尼哈一家，并立他为永远的祭司职任，像利亚伦一家为祭司的约相同。这里说25章第8节说，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一个西面支派的首领叫做辛利，这个米甸的女人叫做哥斯比。腹呢，这个字可以指女人的性器官，也就是这里的意思是指的二人正在行营的时候，祭司菲尼哈用长矛将他们刺杀而死。所以上帝就喜悦，并且把永远侍奉的约赐给了菲尼哈和他的家族。这是神恩典的赐予，不同于普通的双边协定，因为祭司菲尼哈在以色列面前是神的代表，他有神祭血的心，把犯淫乱罪的人处死了，止息了神的怒气，故此神应许菲尼哈的后裔永远担任大祭司的职务，这就是平安的约。因此呢，本章马上记载到有以色列民犯淫乱的罪恶，而这是上一代罪恶的余波，但同时也显出新一代领袖像大祭司菲尼哈的这种特性，勇于果断的处理罪恶。25章的后半段，就是16节到18节，是讲到对米甸人的审判。这是非常特别详细的记载了这一次犯罪者的背景，原因何在呢？我们先看第6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当他们的眼前是要显示以色列人犯罪的行为已经达到十分公然的地步，而按后来的经文14节15节，我们知道如此公然大胆妄为的人原来是出自于以色列人之中一个显赫的家庭。那么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给公然犯罪者还有引诱者就把他杀死，这一件事情所导致的瘟疫因着菲尼哈这样的勇敢就平息了。可是这一次的瘟疫最终杀死了24000个人。这里也很详细的记载了犯罪者的名字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面的一个宗族。那米甸女子叫做哥斯比，是舒尔的女儿，而舒尔是米甸人的首领。米甸人用女色引用百姓犯罪，结果神要命摩西击杀米甸人，这件事情对摩西而言是为难的，因为米甸人呢和摩西他们可以说有亲戚的关系，可是摩西却秉着神的公义和圣洁处理了非常美好的这一件事情。好，我们感谢神。最后我想用3点作为我们的结论。好，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我们的心发出。不管我们外表的行为，不管我们敬拜的时候有多热情，可是如果这一切不能够使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正直圣洁，那我们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讨神的喜悦。有一个人叫做 F.W. Robertson， 他说，弟兄们要注意看一个人，他可以说出美言宗教的真理，但内心却是腐朽的。第二个，我们求上帝让我们有像菲尼哈一样的心智，那一种勇气来对付罪恶，那一种勇气来恨恶在我们中间的污秽，好让神的群体神的百姓能够因着圣洁，因着有中流砥柱这样的中保，神的祝福神的同在能够丰厚的浇灌在神的百姓当中。第三个， 我们期望教会能够与世界有分别，教会能够以上帝的祝福为我们的满足，而不是学校，而不是效法我们周遭的人群或世界的样式。我们应该以神的心为心，我们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教会成为一个彰显他荣耀和彰显他的价值观的一个地方。我们愿教会因此蒙福，愿神的儿女因此蒙福，愿世界也因着神的儿女蒙福。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愿神赐福给你们，下一次我们再见，谢谢。